都知道您丈夫这个谢阳律师啊，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被捕了。那么他当时这个被捕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听到的是谢律师是帮李甜甜老师做了一些事情，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这个背景？
啊，谢阳是今年的元月11号，在家里被捕的。他当初被捕的前几天，他确实是去了湘西永顺，去探访被精神病的，去寻找被精神病的李甜甜老师，然后回来不久呢，就被捕了。我觉得这就是个主要的原因吧。就是官方就是因为要精神病一个人，他不希望外界知道这个真相。当谢阳想去寻找这个真相的时候，肯定他们是想要的就是掩盖这种声音，掩盖这种真实的声音，所以他这一次就是不幸的第二次又进了看守所了。
自从这是今年的2月份的事情了，2月份以来，就是谢阳律师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变化？您还能不能就是说和谢阳律师能不能保持联系？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当地还有人给谢律师送钱送东西，那不知道就是当地的这些人就是去给谢律师送钱送东西，他们有没有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对他们来说？
他自从元月11号被羁押哈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通信。我们尝试我和他的家人尝试写信给他，但是呢，快递他们是不接收的，就是又退回来了，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我聘请了2位律师，一个是文宇律师，一个是吉中九律师。他们多次要求会见，不管是到现场、到长沙公安局去要求会见，还是说邮寄这种会见要求，全部被拒绝。所以，然后他们还到长沙，去了解案情，连办案人员我们都不知道。这是这一块。另外一块，这个送钱方面，我不知道哪些公民就是去送钱，但是，现在就是，是谢阳的嫂子每个月固定给他，存，600块钱，这样保证他有基本的生活费。除了这个600块钱每个月寄给他之外，网上转给他之外，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不知道他任何情况，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不让律师会见，不让通信，不让律师了解案情，所以他在看守所的生活，他到底是否被酷刑？等等，被虐待等等，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信息都是隔绝的，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这谢阳律师也是在2015年那次，就是大家都在说的叫做709这个维权律师大抓捕这件事当中，也曾经就被捕过一次。那么这个709人权律师抓捕涉及了可能有300多位律师，还有这个人权工作者。那么根据你了解的情况，目前这些人的在中国的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在美国这边，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一些人权组织，一直在持续的向中国政府施加一些压力。目前他们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我也是非常感谢国会各位议员呢，他们在709上面，在人权律师这个群体上面，对他们的帮助，当然有用啊。就是虽然有些这种压力不是说是一对一的这种有反应有效果，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过程。对于这个人权律师群体这部分人来说，状况都不好，绝大部分人的律师证都已经没了，被吊销了，律师事务所也被关闭，被当局所关闭，这都是非法的，非法关闭，然后就是甚至连孩子们上学都成困难。最近就是谢艳义709里面被抓捕了，谢艳义律师他的小女儿，谢欣爱，她就到了6岁要上学了，但是就说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愿意接收她， 之前包括李文竹、王俏岭他们的孩子们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说不让他们上公立学校，然后他们被不得已呢，就是homeschool，他们已经走到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地步了，就是709这些律师们以及相关的这人权律师们，当然也有一部分律师就是来到美国，逃出中国来到美国，例如建刚、陈建刚律师。还有，还有一些律师的家属，逃到美国来，当然来到美国的话，我们的境况就是说从头再来，因为我们一切没有，语言的障，有我们有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离，很多的还有工作能力，因为语言的障碍无法施展出来，所以我们都在那里 struggle，就是说。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您当时是得到了美国哪一个是官方的或者民间的组织的帮助来到美国工作的？
对，
是怎么到美国来的？
我是2017年的3月17号到美国，得到了富西丘牧师，得到了富西丘牧师所在的机构 ChinaAid。就是对华要求协会的大力的帮助，同时得到了国会的很多的议员、白宫的很多的工作人员以及川普总统，还有这个中国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很多的机构参与营救我们，因为我在逃离中国的过程中，在泰国曼谷被抓了，关进移民局监狱，我和我的两个孩子们。所以这里面所涉及的这些人员动用的这些力量，都是我未曾想象的，也无法预期的，就是感谢神呐，就是带领我，然后动用各种力量把我营救到美国。
您目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的状态，或者是感觉怎么样？跟我们讲
对，
讲。
我现在充满信心，因为新的生活。我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学习语言，所以我现在，我能够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一个纯的英语的环境里面，工作能力的提升，还有语言的提升，还有文化，的这种融合，我在这方面都得到很大的这种进步，内心挺平安的，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有神的这种看护啊，怜悯。所以，没有在国内那样的焦虑或者恐惧，生活已经就是已经走上正轨，而且对我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盼望。
说到这个2015年的这个709人权律师被抓捕这个案件，实际上在2015年前的10多年期间呢，中国的人权律师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这样的活动的或者是工作的这样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的，因为在很多年前我也曾经采访过。中国的许多人权律师，他们呢，当时虽然在工作中呢，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势力一些干扰、是骚扰，但是多少还是能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那么，在您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政府开始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来打压甚至逮捕这种系统性的在全国范围的来逮捕人权律师的？
我觉得就是大环境的改变，就是中南海那帮人他们，对于这种他们的这种决策吧，就是高层决策者对于社会的恐惧，对自由的恐惧。如果说一个独裁国家，他对这个对民主、对自由这种声音，当这种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是恐惧的。他们是害怕的，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坐不稳他们的位置，所以这种大环境的改变导致了这种，就是某个群体的这种，受迫害，例如人权律师群体受迫害。我确实，认为2015年以前，就是他们的人权律师群体，他们办案的空间是很大的，而且，就是有不同的声音都可以有地方来表达。但是，15年以后， 甚至到了越来越到，就是随着这个2021年、2022年这种声音越来越表达不出来，环境越来越恶劣，这种就是社会的恐惧度，真的是在逐步的这种加大，越来越走向黑暗，我是觉得这个大环境。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不久，现在据这些比较消息来源说，就是可能应该是在这个月底啊，他自己也说在这十天内可能就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通电话或者是视频会晤。那对于这次的拜登和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会晤或者是通话，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在当前这个阶段，美国政府和民间还能为当年709涉案的这些律师或者这些人权其他的这种维权人士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说我当然有很多的建议啊，建议拜登总统能够跟这个习近平主席来沟通，这样的沟通的内容很多，鉴于现在这种经济不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各个方面法律体系也好，都在走向这种走向这种衰败的时候，我希望就是说中国能更多的学习到美国这个民主和自由这个国家的这种根基，把这些还给人民，让人民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让人民有出版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那当有这种这个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监督社会，才能让这个整个中国社会越来越好的走过去，而不是说是压制打压各种自由的声音，然后让社会越来越走向黑暗。方向很多，其实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建议，特别是对人权律师这个群体，我希望就说习主席能够在这个群体上面能够尊重这个群体，尊重他们的家庭，包括孩子们上学，尊重他们的职业，要恢复他们的这种职业权，尊重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对社会是起到了就是说巨大的这种监督和这个推进的作用的。他们的作用也许就是说现在大家不愿意谈论或者是不愿意承认，但是将来我觉得这些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录的章节。
从您的这个角度，作为一个人权律师的妻子，另外您本人也是在中国大学里面任教的一名教授，一位研究人员，您是怎么对于习近平有可能在继续执政5年至少，那对他的这个执政第三个任期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有什么样的预测？
不管谁执政啊，我也不想做任何预测谁去执政，但是我觉得作为执政党或者执政者来说，他们要尊重的就首先是人权，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生在这个社会，我们人生来就是尊贵的，是我们是有必须有尊严的活在这个社会上面，要尊重我们的这种尊重我们的人权，我们的人权包括我们履行的权利，而不是把我们这些人权律师群体一家一家人的把它列在黑名单里面不让我们出境，要尊重我们孩子们的受教育权，孩子们要受教育，尊重我们的这种职业权，我们有这种工作能力，我们的律师为什么要把我们律师们的证要吊销，律师事务所要关闭呢？所以我们他们是要生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基于这种作为人这个概念，我觉得要首先是最根本的，而不是说是喊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大口号，什么要就是引导全球啊或者怎么的这么一些口号，